们今天啊，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新约的罗马书，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新约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好，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也把你的生命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生命被你建造。主啊，求你保守这个教会，主啊，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得着你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啊，讲这个传递生命哈。那第一次我们讲到传递真理，第二次讲到传递信心，那这一次呢，我们讲到啊，传递生命哈。那首先我们讲到传递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生命。那一种呢是从老亚当那里来的一个生命，一种呢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当我们说到老亚当来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看一处的经文，也在罗马书好第一章，从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么这边呢讲到了，就是我们从老亚当那里啊所继承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哈。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开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是在描写一个堕落的人类从亚当那边所继承来的那个生命的样式。那这个生命的样式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样式。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可能没有那么糟哈。实际上啊，我在回想我信主之前哈，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哎呀，那个嘴巴里边永远是讲脏话的，我倒不记得我讲过什么善良的话，要不然就是骂人的，要不然就是批评人的，要不然就是损别人的，要不然就是嘲笑别人的，都是这样。因为心里边就充满这些，每一天心里面想的，看见女孩子心里面想的就是一些不好的思想。从来没有，我以前讲我哈，我说我从来没有交过一个真正的女性的朋友，就是我和一个女孩子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朋友。你知道吗？朋友是很珍贵的一种关系，一种友谊。就是当你心里边充满了不好的思想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猎物，你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尊重的，好像一个女孩子，你尊重她啊，跟她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朋友，可以在那里谈论一些一些事情，好像没有办法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心里边常常思想的，常常所存的都是这些东西。那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啊，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节，啊，耶稣说好，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啊，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时代他的门徒呢没有洗手吃饭，那法利赛人就说呢，你这样呢是会被污秽的。那主耶稣就讲到了真正能够污秽我们的是什么东西，不是不洗手吃饭，他 说你吃下的东西是落到肚子里边，最后进到茅厕里边，但是从心里边发出来才会污秽人。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传递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从亚当来的东西是会污秽人的，是会传承给别人的。然后我们生命中一些黑暗的东西是会传承给别人的。我记得我那个刚信主的时候啊，那时候还不太懂，我就给我爸爸写一封信。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批评我爸爸说你是世界上，哦不，那时候还没有信主，那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对对，在上大学，我就批评我爸爸，我说你是世界上最不好的父亲，也是最不好的一个丈夫。我觉得他从来不做家事的，你知道。然后呢，过了几个月，我妈给我打个电话说，你爸爸，你是不是写了一封信给你爸爸？听说你爸爸看完那封信昏过去了。我这封信实在是写的太，他看完了以后真的，他觉得太 shock 了，你知道。可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去工作以后，哎呀，这个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你说不仅不做家事，那简直是比我爸爸那简直是，你看见没有？那当然我这样说，我觉得我传承了他的生命，你知道吗？就是说我爸爸有的时候火气会非常爆裂的，他有的时候突然发起火来，哇，非常爆裂，我就传承这种生命。结婚以后会有的时候突然会爆裂起来，哎呀，感谢主，这个主拯救我呢，现在这个脾气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这个我太太讲我的时候，哎呀，心里面非常的平安，知道？给他倒一杯水呢，选远志明弟兄的这个榜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会传承的。所以主耶稣说哈，我们心里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会传承给别人，也是会污秽的。那另外一处经文哈，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在新约的第168页，从第五章的19节到第21节哈，那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掌、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好，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段的经文都是在描写我们在亚当里边的那个旧造那个生命。那我们在亚当里面有没有一些好的东西呢？我相信神造我们的时候，神是按照我们，神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所以我们里边还是残存了一些神的一些良善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这些良善的东西都已经被罪恶玷污了，都已经被这个罪恶玷污了。所以有一天我妈妈这个看电视的时候，那时候她这个灵性复兴了以后，她就跟我讲哈，她说我今天早上看这个这个基督徒的电视又要得着。我说你得着什么？他说哈，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他说妈妈听了这句话觉得真是，你看我爱你们哈，其实是很自私的，明白？所以我觉得哈，有的时候你看，他说婆婆为什么看不惯媳妇呢？因为爱自己的儿子，这个爱是自私的，因为那媳妇把儿子给抢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善良的东西？是有的。我们生命里边还残存了一些上帝造我们的样子，但是这些东西都被罪恶玷污了。就好像远志明弟兄讲，说一瓶水有一些脏的东西已经在里边了，有些人可能更脏一些，但是大家都有污秽的东西，罪已经深深的进入我们。虽然我们在神那边，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还有一些爱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跟自私，都跟罪的东西玷污在一起，所以这些东西都会传承。那另外一种生命就是从主耶稣这里来的复活的生命。当我们重生了，当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有这个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会结出他的果子来。这个生命是圣灵借着重生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整个这个生命的特征，新生命的特征，就是主耶稣的特征，就是主耶稣的特征。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远志明牧师以前的脾气哈是非常火爆的，他说他是从他父亲那边传承过来的，非常火爆的脾气，他可以把他太太的裙子剪成一条一条的，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那家里边什么贵重东西就砸什么东西，一吵起来的时候。但是呢，他被圣灵更新。你看后来他太太骂他，哎呀，他心里边非常平安。圣灵提醒他说：“你给你太太倒一杯水吧，他已经骂得太久了，口干舌燥。”他就倒了一杯水给他太太。那他太太，你看，这种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甘愿被钉。你知道这种的生命是羔羊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是不反抗，只有神彰显出那种的胸怀，那种的生命。你看这种生命传承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生命中，我们的生命当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同样会产生出这样的品格来。所以这个生命的样式哈，是主借着他的复活，借着圣灵的重生赐在我们里边的。那这个生命的样式哈，我们也读这个加拉太书哈，你可以看到在第25章22节就有讲到，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要让这个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结出果子来，好让我们能够传承这个新造的生命，而不是传承一个旧造的生命。那重要的就是你让什么生命在你的生命中长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在讲的时候，他说好，加州有一种树叫做 Redwood Tree，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这种树。他说就在旧金山那个附近。他说这种树呢，可以最后长到300英尺这么高，那它底下那个树干啊，十几个人哈拉着手都没有办法绕一圈，非常粗。但是呢，他说你看这个树的那个种子啊，非常小，就像一个小小的小钉子一样。放在你手心，你可以用气哈一吹就把这个吹掉，这个钉子是非常小的一个小树。他说但是这个种子哈里边包含了这棵巨大的树里边所有的一切的 DNA 都在里边的，这个很奇妙的，对不对？他说当你把这个种子种在地里边，然后呢过1000年到2000年就会长出一个300英尺的巨大无比的树。他就讲到，他说圣灵在我们里边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刚开始好像是很小的一个信心，好像刚开始，但是如果你的心田是一个好土，不断的长大，不断长大，有一天哦，这个基督的生命会在我们里边会带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对我们生命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就讲到他们教会哈有几个牧师，他说以前哦那个是吸毒，然后都是那个嬉皮士的时代，吸毒啊，做各种各样的事。他后来神更新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仆人，然后今天在加州都牧养非常好的教会。他说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就是好像这个树一样，主耶稣的种子种在里边，就在里边一直一直的更新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生命传承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的生命中会有两种不同的生命。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一生里边传扬传承什么样的生命。你看大卫哈，大卫生命中有没有两种生命？大卫生命中就是两种生命。你看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啊，他非常亲近神，然后呢这个神就借着撒母耳膏抹他，然后他就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那后来呢这个以色列人与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大卫就去了，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非常害怕非利士人军中的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只有大卫他讲信心的话，他说我必能战胜这个巨人，因为他是在向神的军队挑战。所以后来大卫呢就用那个鸡犬甩石胜了这个巨人，然后整个的以色列哈军队哈都被信心充满，然后得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好的生命对整个军队的影响。那么后来大卫又被扫罗王追杀，对不对？他有两次的机会是可以杀掉扫罗王的，但是他没有杀。我就在想哈，如果你是大卫的部下，两次大卫可以杀掉扫罗，但大卫都没有杀，你心里面会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哈，我相信他的部下会被这样的一种生命所影响。就是你看大卫，大卫是真的爱神啊。也许别人可能会怀疑说，哎呦，大卫这个爱神可能是假的。到了真正的关头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表现？你看到真正关的时候，他就没有杀扫罗，两次都没有杀。我想大卫的部下真正的明白，大卫是真的信靠神，而且大卫是真的爱神。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然后不仅哈，他的部下会被影响到。我想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也会被影响到。而且扫罗追杀他的人都被影响。扫罗最后大卫跟他说，大卫好，大卫没有杀扫罗，然后大卫呢就跑到山上就把扫罗叫醒了，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来追杀我呢？然后扫罗说，哎呦，这是谁？然后扫罗说，这个大卫就说，你看看你头旁的这个枪和水壶我都拿走了，你看我没有杀你，别人说我想害你，你看你要知道两次我都可以杀掉你，但是我都没有害你，你就知道我不是要害你。你知道吗，这个扫罗是追杀他的人，扫罗那个时候就说一句话，他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然后又讲，他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是扫罗口中讲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个生命，属灵的生命，虽然是在被追杀的时候，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啊，真的是影响，连仇敌都可以被他这么影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就是我们生命里边这个从基督来的生命真的是会影响的，会传承的。但是同时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不仅犯了奸淫，后来拔示巴怀孕，大卫为了遮盖自己的罪，就要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从前方给调回来，然后呢希望呢他的丈夫呢回家呢去与他的妻子在一起，所以他的罪就可以被遮盖掉。但是呢他丈夫死活都不回家，所以大卫没有办法，为了要掩盖他的罪，就用计谋把他的丈夫给杀掉了，犯罪了，对不对？这个是旧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呢？会不会影响？会不会传承？所以你看大卫的四个儿子因此而死掉，大卫的长子就传承他的生命，强奸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哥哥亚沙龙亲自把这个大卫的大儿子，强奸他妹妹的这个大儿子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杀掉，然后因此亚沙龙反叛大卫，整个国家带来一个内战，死了多少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生命真的是会传承的。所以我每一天哈，在家里边真的是我们要小心呐。我们有的时候发火的时候哈，这个传承生命会传承给我们的孩子的，你知道吗？真的会传承给我孩子。我记得我以前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在旁边会哭。其实也没有吵什么，就是说话大声了一点，你知道吗？稍微大声的，我儿子就在旁边哭，爸爸你不要再吵了。我说我没有吵架，我在跟妈妈讲理。但是他说爸爸你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 这我的大儿子非常 sensitive， 你知道？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会传承的，真的会传承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我们生命中的两种东西都会传承给别人。你看参孙哈，也是同样的，参孙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大大的击杀这个非利士人，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但是同时他生命里边从老亚当寄来的那个旧造的生命，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生命里边的情欲，最后因为他的情欲，他整个的人生被摧毁掉。一个英雄，一个可以用双手杀死狮子的英雄，可以把城门拆下来背25英里的一个人，被挖掉双眼，用铜链锁在地牢里边，在那里推磨。你知道我看参孙的故事，我就讲到他在地牢里边啊，眼睛被挖掉，在那里铜链在那里推磨的时候，那是他生命里边最好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眼睛瞎了，但是他里边的眼睛打开了。弟兄姐妹哈，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会随便临到神的儿女的，真的，这句话非常正确，没有一件事情会随意的临到神的儿女。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生命里边，上帝一定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一些事情，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参孙那个时候是他生命里边最美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开始敬畏神了，他第一次明白他有力量是神的恩典，他第一次明白罪恶会摧毁他，他第一次明白上帝是大而可畏，他第一次明白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他原来以为大理拉是他，哎呦，心肝呐，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在他怀里边的是一个魔鬼撒旦。他第一次，那是他人生里边属灵的生命第一次明白，第一次开始成长的时候。他以前只是有恩赐。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在想哈，我们教会真的要走在生命的道路里边，我们真的不能够追求恩赐，追求能力，我们要走在生命里边。这个生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宝贵。你看撒母耳没有像参孙那样大力，但是撒母耳一生敬虔的生命影响以色列人整个的国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哈，你要如果选择的话，我希望你选择做撒母耳，不要选择做参孙，你知道？参孙是大有才能、大有能力，但是是非常糟糕的品格。撒母耳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个先知，但是他的品格是那么样的美，影响整个国家归向神。所以你要知道，参孙最美的时刻就是他在监牢里的时刻。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人生最美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失败的时候，真的。可能是受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们真正的愿意来依靠神，愿意来信靠神，愿意来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是非常美的时刻。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里边旧造的生命，这个旧造生命一直会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直到我们身体有一天复活，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体，这个旧造的生命一直会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的一生一直会学习一个怎么样胜过罪恶，怎么样让主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传承神给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传承从亚当那里来的旧造的生命呢？我觉得几件事情哈，加拉太书第五章哈，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同样的这章哈，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你看一下这个哈。他这里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是可以决定我们传承什么样的生命，就是每一次 圣灵会和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旧造的生命来相争的，我们要决定来顺从上帝的圣灵，真的是这样。所以每一次哈想发火的时候，赶紧找一个地方祷告，你知道吗？所以尹志明弟兄就说了哈，有一次他要跟他太太发火，他女儿就递给他一张纸条，他一看那上面写着你是一个基督徒吗？哇，他一看这个马上就回到里屋去祷告了，你知道，他说我不能假装我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学习顺从，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靠着神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要定死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旧造，定死我们生命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不断的要活在基督里边，不断的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来长大。而且同时我们要常常要想我们的心到底追求什么，我们的心到底追求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明白你的心要追求什么的时候啊，当你知道你的心在追求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啊。我前两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 email 啊，是 YouTube 上有一些小女孩在唱歌，对不对？就唱那个看不见的手，里边有个小女孩哭得特别特别厉害，大家还记得吗？哎呀，那个小女孩，她们是一群孤儿，你知道，想到哈主耶稣怎么眷顾她们，哇，这个看不见的手一唱的时候，那个全部都哭啊！我那个时候前一段时间，我每次看我每次都哭。哎呀，我觉得哈，她们这些小女孩真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每一次看啊，每次都传承一个非常美的生命给我。可是这个哭得很厉害那个小孩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歌星了，他被媒体哈给挖出来了，现在变成一个歌星了。然后呢，他在基督教的电视台里边呢也唱同样的这首歌，然后打扮的呢花枝招展的。你看以前唱这个合唱的时候打扮的很朴素，对不对？就是穿上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打扮的花枝招展，哎呀，画的也，然后呢整个那个感觉哈都是一个小歌星的样子。我看的时候，我就他还是唱同样那首诗《看不见的手》，然后他还唱得很感动，但是我看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感动了。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的心，我相信一个人的心不再是渴慕神的时候，不再是渴慕基督的时候，你就会传承世界的信息。你知道，当你打扮的花枝招展，当你打扮你是希望人把你当作明星的时候，你知道吗？也许我肉体的那一部分，旧造那一部分觉得，哎呀，这个小女孩真的像一个明星一样，但是属灵的那一部分一点感动都没有，从神那里来的一点感动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同样一首歌，同样的一个人，却是不同的传承。其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是好呢？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和神的关系是不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渴慕他？我们的心和罪恶的关系是不是非常恨恶罪恶？我们的心和世界的关系是不是完全不渴慕，不追求世界的东西？我们的心和自我的关系，我们的心和情欲，我们的心和这个撒旦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谈到传承生命的时候，我们来看保罗的好怎么样的传承生命。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在新约的124页，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哈，123页哈，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哈。我来为大家读哈，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律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我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今后都不得再见我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位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你在这段哈短短的经文里边，你看这个保罗在以弗所怎么样传承他的生命。在第九节，我们翻到第九节，你看保罗说是什么，他说他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经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这里真的是讲到保罗的生命。保罗是使徒，但是他说他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我就在想保罗为什么眼中流泪呢？我想他是常常哈为弟兄姐妹祷告，看到弟兄姐妹在生命里边有不好的地方，他很心痛，为弟兄姐妹来劝告弟兄姐妹，流泪祷告，流泪劝告。你看保罗常常是整夜整夜祷告，而且为了福音的广传，为了弟兄姐妹的软弱哈，为了慕道友能够信主，保罗常常是祷告的。然后第二十节这讲，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你看保罗的第二个生命的传承，就是他有益的与弟兄姐妹有益的从来没有避讳不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生命，而是单单讨神喜欢的。只要对弟兄姐妹有益的，不管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听，他都讲给弟兄姐妹听。而且他讲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的深处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你看第二十四节哈，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看这里写到，就是保罗从神那里领受一个使命，就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我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甚至不惜要牺牲生命，只要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哎呀，我觉得这个生命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第二十九节，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可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保罗是非常爱羊，爱神的教会，爱羊群的，你知道吗？他知道撒旦要来破坏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心里边知道，他说有撒旦要会派差派凶恶的豺狼，他是不爱惜神的教会的。然后第三十一节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里讲到保罗哈是一个常常为教会祷告，整夜整夜祷告的。你看他在腓立比蹲了监牢以后，半夜就在那唱诗祷告赞美神，昼夜不住。第三十三节保罗在这里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的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整个这都是保罗生命的传承。你看他在以弗所工作的 这三年所传承出来的生命是不以自己性命为念，要完成神的托付，未曾贪图别人的经营，自己劳苦来供应别人的需要。凡与弟兄姐妹有益处的都避讳不说啊，都避讳，都不避讳，一定会告诉弟兄姐妹，昼夜不停的为弟兄姐妹祷告，然后最后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自己觉得哈，使徒保罗实在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传承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再从罗马书来看，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传承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第一个，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的141页。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新约的141页，我们从第一节的读到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觉得纵观保罗的一生哈，你会发现保罗传承一个活祭的生命，这是保罗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保罗一直在传承一个活祭的生命，走到哪里他都传承一个活祭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哈写罗马书，他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写完了整个神的恩典了以后，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在旧约好，所有的祭都是死祭，就是你把一个牲畜好牵来，你要把它宰杀掉放在祭坛上，这在旧约的祭。但新约呢，神要的不是那个牛羊，在新约里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牛羊，神要的不是我们献上的祭，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新约的祭好都不是死祭，新约的祭都是活祭，就是你这个人把自己献给神，你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心，把你的人生献给神，你是一个活着的，但是呢你是一个活的祭物。这个活祭哈，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就是活祭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你如果讲活祭到底什么意思，活祭就是为神而活，它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活祭是一个为神而活，每一个人在老亚当里面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活的，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活的，都会为自己打算的。但是只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更新我们，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单单为主而活的，为神而活的。所以保罗哈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哈，保罗如果今天站在我们中间，我想他会传承给我们一个生命，就是活祭的生命。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单单为神而活的人，单单为神而活的人。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单单为神而活的人？是不是单单为神而活的？我们都愿意信靠主哈，但是要单单的为神而活，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这样。我那时候看那本书《生命的侍奉》，刚信主一年，哎呀，每次看那本书就流泪啊， 那本书就是从这些经文讲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哭啊，哭到最后，我觉得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念头，我要把自己献给神，说主啊，我愿意献给你。活祭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愿意信主，都愿意得永生，但是为主而活，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打算、自己的计划、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想法。但是神期望我们的生命哈，是一个活祭的生命，而且活祭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有四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哈，活祭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只有活祭的生命哈，才会超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超越人类堕落的本性。我们为自己活哈，谁都会为自己活的，你看中国的话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我们为自己活是为自己打算，这个是啊，生来就会的。我这个两个儿子那么小就争玩具，你知道吗？就争玩具呀，每一次哈，我这个小的哈，这个玩具被哥哥抢了，哎呦，你说他的玩具被哥哥抢了，哇，就跑到我这来告状。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大的也流泪跑到我这来告状，你知道吗？两个人，我每天都做审判官，你知道吗？你要为自己的打算抢自己的东西，保护自己的东西，你知道这个是人类本性的东西，你知道吗？对不对？你要从小就会的，为自己打算，为自己前途，那想到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喜欢自私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但是只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我们献上为活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超越那个堕落那个自我的本性，才能进到一个为上帝而活，超越人类的一个这个堕落本性，超越世界价值观的一个东西。第二，只有活祭的生命才是心中没有偶像的一个生命。我们如果不是为神而活，我们心中一定是有偶像的，这个偶像就是我们心中的神，不管这个偶像是金钱，不管这个偶像是权力，或者是地位，或者是荣华富贵，或者是成就，或者是美貌享受，或者是属灵的知识，任何东西，只要我们不是活祭，我们生命中一定有偶像，这个偶像是神要把它砸碎的，只有砸碎这个偶像，我们才能够单单的来为神而活的，我们才能够上帝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真正的神，我们才能够为他而活的。你看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为也许为我们的家庭而活，你知道，也许为我们的前途而活，也许为我们今生的享受，为我们的地位，那这东西在我们生命里边都是偶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所以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真正没有偶像的人，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祭的生命。第三个哈，只有活祭的生命才是一个当兵的心态。你看哈，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一个士兵，你会发现一个士兵当命令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要执行命令，对不对？他不能有缠累的。这就是保罗讲的，他说一个活祭的生命，当神的命令一来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是没有缠累的。如果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缠累，那些缠累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就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最后一个，只有活祭的生命才能带下天上的火。你看旧约里边哈，有两次神降下火来，一次呢是所罗门哈，这个圣殿建好了，哎呀，所罗门在那里哈，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然后所罗门呢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这个在历代之上。所罗门祷告完了以后呢，将殿献给神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了，就是整个烧掉所有的祭物，表现呢神悦纳那个祭物。第二次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是在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呢，这个祷告呢，整整以色列呢三年没有下雨。后来神跟他说我要下雨，以利亚呢就去把这个见亚哈， 亚哈呢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有这个拜巴利的先知呢都招到这个加密山上。以利亚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心持二意到什么时候呢？他说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如果神降下火来，那降下火来的就是真神。然后以色列人说好，这话甚好。然后巴利呢400个先知呢在那里建了祭坛了以后，在那里大呼小叫整整的一天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最后呢以利亚就说了，好，以利亚就取了12块石头重新做好祭坛，把祭物献上去，然后吩咐人呢把那个祭坛上浇满了水。然后以利亚就在那祷告，祷告了7次，祷告完了以后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整个的祭坛上的祭物，然后石头、木柴，然后沟里边的水全部都烧掉。你看，在这两个旧约的神迹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神不降下火，除非你有祭坛、你有祭物，否则是没有火的。在我觉得我做基督徒20年里边，遇到过很多挑战哈，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灰心的。但是我有次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做见证，我说在我最灰心的时候，我心里边的火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那种教会的爱从来没有失去过。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有火？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有火？只要你的生命中有祭坛、有祭物，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献上给神？只要你献上，你的生命是一个祭坛，是有祭物的，你的生命中一定有天上的火，天上的火一定会降下来的。神非常盼望降下天上的火，你有了天上的火，你永远会保持着对上帝的爱，对神选民的爱，那种圣火会在你生命中一直的燃烧，会烧尽那些污秽的东西，会让你的生命里边一直的为神而燃烧。你看保罗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天上来的火，所以保罗的生命里面因为有祭坛、有祭物，所以他生命里边就充满了天上的火。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想充满天上的火，就必须要有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祭坛，成为祭物，神的火就会降下来，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火热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说好，心内心火热的服侍主，我们的火热不起来，是不是常常热不起来，对不对？因为没有祭坛，没有祭物，这活祭的生命是保罗一直在传承的一个生命。当有祭坛、有祭物的时候，我们就会火热的来侍奉主，火热的来爱主，我们生命中不会对主冷漠的，我们生命中就会一直燃烧的圣灵的火焰。而且你会发现哈，你生命中对别的东西哈就没有兴趣了，你发现你只会对神的话、对侍奉神有兴趣，对别的东西兴趣哈就会比较缺乏。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第16章啊，我们看一下第13章哈，13章，罗马书的13章，13章8到10节，这一节哈，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再来对看一下第16章哈，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居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为在他们教会家中的教会班 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图安，他的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我们先读到这里哈。保罗传承的第二个生命，我觉得第一个是活祭的生命，那个为主而活的生命，火热的生命；第二个是一个爱人的生命。你看保罗哈，写罗马书一共16章，那个时代写一本书哈，是说写在羊皮卷上，而且要专门的人带到罗马去。他是在哥林多写的这本书，那他举荐的尖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就是托这个女执事哈菲比把这本书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写一本书是非常昂贵的，非常麻烦。但是保罗，你看罗马书的第16章哈，用了整整的一章来问候罗马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可以相信保罗是非常忙的，他是使徒，他也认识很多的人。我这两天在读这个时候，我就在主面前悔改哈。怎么悔改呢？因为这个我去年哈教的一个学生毕业了，从上海来的一个男孩，我到现在把他名字都忘了。我说主啊，我教他教钢琴，这个小男孩毕业了才一年多一点，我都把他名字给忘了，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哈，保罗那么忙，认识那么多的人，你知道罗马的，他没有去过罗马，这些弟兄姐妹的名字哈他都记得住，然后写了一整章的圣经来问候这些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想象到保罗对这些弟兄姐妹的关心爱护，对这些弟兄姐妹的情况非常了解，谁是谁，家里边有什么事情，他都很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里边是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代祷的。所以保罗会对这些弟兄姐妹那么熟，从来没去过，那么多年他都记得住。我如果每一天为我那个毕业的弟兄那个小男孩哈，从上海来的，住在 Temple City 的那个，为他代祷，我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名字，你知道。毕业了以后我就把他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名字就忘了。说你说哎呀，你说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是非常关心人的，他那么忙碌，但是对人的关心说明他非常有爱，常常的为他们代祷。保罗的第二个表现他爱的，就是讲在13章这里，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就在想哈，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常常学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常常觉得亏欠，可能某些生命里边不好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把我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我没有办法最好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我应该觉得亏欠。如果我每次来我都觉得弟兄姐妹欠我的，哎呦，那我的这个火气一定很大，你知道吗？祥东，你欠我5块钱，你知道？丽华欠我10块，来赶紧还钱。你知道这个态度，如果我常常觉得我是亏欠别人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父母的关系改变，就是我妈妈觉得她也亏欠了我父亲，她以前常常觉得我太太不是我父亲一直亏欠她，后来她态度改变，就是去找我父亲说我们的婚姻变成这样，你有责任，我也有很多责任，她心里面觉得亏欠。最近我就在想哈，我是不是亏欠我太太很多。如果我们心里边哈每次都想到，哎呀，不是老婆亏欠我，如果我每一次工作回家的时候都觉得老婆亏欠我，你看桌子上连一碗菜都没有，应该是4菜1汤，对不对？然后还是热好的，冒着热气，你知道吗？然后老婆在你那边已经弄好了，哎，老公请坐，一坐了以后马上把菜给弄好哦。可是回家没这样啊，心里面就火。如果我这么想哈，夫妻关系一定好不了。但是如果我觉得我是亏欠他，你看我每天出来忙，他都在家里边一直要带孩子，教他们功课，让儿子拉小提琴。我现在大儿子在学小提琴，哇，非常痛苦呢，每天的像杀鸡一样啊。我说你不要在我的房间里面，你到客厅里面去。他也很痛苦，拉2下，噔噔噔跑进来，爸爸几点了？我说还有半小时。哎呀，噔噔了，爸爸几点了？ 这样的一种光景。你知道，如果我觉得我真的亏欠他，我在我的心里边就会对他有更多的爱涌流出来，你知道，真的是这样。你看他从早上8点就去上班，上到6点回家，然后还要继续带孩子，给孩子洗澡弄功课，一直弄到9点半，对不对？如果我只是想我自己，你看我教学生多辛苦，哎呀，我回到家都没有热菜热饭。那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看他也这么想，你看我多辛苦，我上班回来以后还要带2个孩子，那天天我们2个就吵架，对不对？如果我心里面觉得我亏欠他的话，我回到家看到我老婆，我就天天心里面就想唱歌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每天早上起来就想唱歌，你知道吗？这个心里边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觉得常以为亏欠，保罗在这想说，你不要亏欠别人，但是你心里边要常常觉得你亏欠了别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是心里面要常常觉得你亏欠了别人。他说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我现在也在常常讲，常常想我是不是亏欠我的父母，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照顾的不够，对，还是我们常常想，哎呀，你看我爸爸，哎呀，小的时候还打我。 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一点爱都没有了。你要想到你亏欠他，他是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来培养你，你知道吗？那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了。我就想到他那时候工资才100块钱，每个月给我寄30，这是很大的这个割舍，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你工资挣1万，你每个月寄给你儿子3000，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如果是带着一个亏欠的心，你知道吗？传承一个爱的生命，真的传承一个爱的生命。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教会之间，充满了爱的生命。这是保罗要把这个东西要传承给神的子民的。所以当我觉得我亏欠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这段就想，我余下的年日哈，我就要更加倍的来服侍弟兄姐妹，真的要把最好的拿出来服侍神，最好的拿出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前两天我太太跟我说，她跟我说，她说你从来没有为我舍己过。哎呀，这几天我就在想这句话，所以我可能从余下的年日我要为我太太舍己。真的是这样，我们要觉得常常亏欠。第三个哈，保罗传承的生命，我们来看第13章11节到第14节。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因为让教会历史里边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让他悔改的一段经文。奥古斯丁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就是不信主。他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姐妹。那奥古斯丁呢，因为学问太大了，所以而且呢，不仅他学问大，非常放纵。在那个年代哈，他就已经这个生活非常的非常的混乱，你知道吗？他的母亲看到那个就非常痛苦，就到教会里面找那个牧师说，哎，牧师啊，你跟我儿子谈谈。那牧师说，我没法跟你儿子谈，因为你儿子的学问比我大多了，我跟他说一句他跟我说10句。哎呀，这个奥古斯丁的妈妈就痛哭，你知道吗？然后那牧师就说，好，虽然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但是你的眼泪会感动上帝来说服他。然后这个奥古斯丁呢就说，我在亚历山大啊待的还不够过瘾，我要去罗马。这个罗马是充满了刺激的一个国家哈，这个
跟他妈妈说，哎呀儿子，你千万不能去罗马，罗马是罪恶之城。奥古斯丁，我一定要去。可是到罗马了以后，奥古斯丁写了一封信给他妈妈说，我在这边已经信主了。奥古斯丁怎么信主呢？他去听一个人演讲，慢慢慢就开始注意这个人讲的内容。后来他就生命里面有个很痛苦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他说他学问这么大，他懂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他怎么办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然后那个牧师就告诉他，他说很多不识字的基督徒他们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帮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你的努力来的。在那段时间奥古斯丁非常痛苦，他在家里边非常痛苦，突然听到他的花园里面有个小孩在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把圣经打开一翻，就翻到了罗马书第十三章这边。他说他就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金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当这个奥古斯丁读在这儿的时候，他就把圣经一合说，主啊，我要信靠你。当他信主了以后，神赐给他非常大的一个恩赐啊！这个人的学问真的是非常大，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整个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历史，写了很多神学的著作，非常非常有名。这个被神大大使用，就是从这些经文脱离了罪恶的生活。你知道每个人信主都不一样的，有些人信主是看到神的美好，有些人信主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生命中的罪。但是当他读到这个，他说如同一把利剑，他说神的话如同一把利剑刺到他的心中，把他心中打开，他就邀请这位圣洁的神进到他的生命里边来帮助他。你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我相信保罗也是要传承一个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你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圣洁的生命才会带来属灵的能力。你读这个宋尚杰博士的传记哈，宋尚杰博士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讲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不是他胳膊非常粗哈。有一次这个唐从容牧师讲到，他说有的人非常强壮，说臂上有芒果，腿上有西瓜。哎呀，我听了以后就一直笑，我说这个强壮到腿上有西瓜这多强壮。但是属灵的能力不是这种，你看宋尚杰是非常矮小非常干瘦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力量的。但是神赐给他的不是 physical 的一种 strength， 神赐给他的是一个 spiritual 的一种能力。他的 spiritual 这种能力，就是当他在讲道的时候，许多许多的人悔改到前面来悔改，然后呢他为病人祷告，病人就得医治。这种属灵的能力是从圣洁的生命而来的。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哈，这个非常非常对付自己的罪。有一次一个姐妹来跟他祷告，宋尚杰博士定睛看他，这在他的这个传记里边，宋尚杰博士看着那个姐妹就跟他说，你十年前犯了罪，你还没有悔改。你知道吗？宋尚杰博士可以，神圣灵可以启示他到这种程度，你十年前犯了罪，你还没悔。那个姐妹听他讲完以后嚎啕大哭。一个圣洁的人是可以看透人的内心的。你知道宋尚杰是怎么样对付自己的罪？宋尚杰日记里边说，我昨天做梦，梦里边有不洁的东西，求主饶恕，求主来改变，求主来破碎，求主来洗净我。你说连梦里边有不洁的东西，我们今天追求圣洁，我们已经不做不好的事，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圣不圣洁，我们都不太在乎。但是宋尚杰博士追求圣洁，追求到连梦里边不圣洁，他都要求主来对付他。圣洁才会带来属灵的能力，我们不圣洁，你就会失去属灵的能力。圣洁才会做神贵重的器皿。在提摩太 后书里面讲，他说在大户人家有各种器皿，有圣洁的，但是你们若自洁，就必做贵重的器。我相信哈，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不仅看到保罗传扬真理，传扬福音，我们也看到保罗怎么样在以弗所，怎么样在罗马书里边来传扬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带出什么样的影响力，在乎于我们传承什么样的生命。如果我们传承从老亚当那里来的生命，很多人因为我们而堕落；如果我们传承基督的生命，很多人因为我们而得到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一生传扬基督在我们里边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主啊，众弟兄姐妹在生命里边来追求你。主啊，我们不是在恩赐，我们不是在能力里边追求你，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来追求你，主啊，让我们结出你属天的果子来，主啊，来荣耀你的名，这个圣灵的果子可以来喂养别人。